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过去的一周多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和自媒体都在病毒式的传播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长达4个小时的内部讲话。梁文峰的这个长谈在美国的社交媒体，特别是一些科技论坛，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这个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透露了很多非常劲爆的一些信息，但是很多网友都会有一个疑问：梁文峰的这个所谓的内部讲话怎么会全文披露？梁文峰的这个演讲他究竟是在向谁演讲？他是向他的员工演讲吗？还是向外部的投资人演讲？那么如果向员工演讲，这种逻辑自洽自成一体的理念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向外部的投资者演讲，甚至是一种资金募集的路演，那么这些内容呢，可能很多就需要值得推敲。实际上美国科技界普遍认为呢，梁文峰这个演讲啊，他就是在拉资金，就是在给投资者进行宣传，所以他有些内容呢，他必须要做一些夸张。但是中国国内的舆论呢，都抱着一种不明觉厉的这种敬畏，病毒式的传播梁文峰的这个演讲，也得到了官方舆论的一些称赞。那么今天彭博社他独家报道，就把梁文峰的这个神秘秘密内部，这些都需要打引号，长达4个小时的演讲啊的真实目的以及目前出现的最新情况，他做了一个报道，他能够解答我们很多疑惑疑问。彭博社今天报道的标题就是 DeepSeek 在病毒式传播的演讲稿之后告知投资者暂停融资。你看这个标题，它就揭示了舆论的一些疑惑或者质疑。这个所谓的秘密报告、内部报告，就是梁文峰向外部投资人做的一个宣传。那为什么又在病毒式的传播受到中国舆论广泛好评之后要突然停止融资呢？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DeepSeek已告知其第二轮融资的潜在投资者目前暂停这笔交易。前几天该公司创办人梁文峰关于人工智能以及公司的理念的演讲在网络上疯传，知情人士透露 DeepSeek 已口头告知部分潜在的投资者，他们不会像预期那样未来几天签署投资协议。知情人士表示，DeepSeek 可能会在日后重启交易的流程，并要求匿名讨论此事。这次暂停交易的部分原因是梁文峰对网络上有关其首轮融资期间对投资者发表的言论感到不满。也就是说，网上流传的这个4个小时的演讲，它并不是最近的演讲，它是在上一次融资过程当中对投资人的演讲。那么现在被和盘的公开，所以梁文峰对这个事儿非常不满。包括中国第一财经在内的中国媒体本周报道称，这位亿万富翁创始人谈到人工智能开发对英伟达芯片的依赖，以及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持续落后于美国的问题。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它传递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就是被热传或者病毒式传播的梁文峰的这个4个小时演讲是投资人对外透露的，而且这种透露呢，引起了梁文峰的极大的不满，所以他为了接受教训，他暂停了第二个阶段的融资。那么不排除呢，他会做一些调查，甚至阻止泄密的投资人呢，作为第二轮融资的对象。LT 想对梁文峰这个长达4个小时引起网络轰动的演讲，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大部分网友作为外行，从梁文峰的这个4个小时的演讲能够得到哪一些基本的信息？彭博社在另外一个报道里边呢，他把它归纳了3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他也把它通俗化，就让普通的网友也能够了解和听懂。梁文峰4个小时演讲当中的第一类的问题呢，是讲 DeepSeek 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他的核心观点呢，是以克制践行极致聚焦。那么梁文峰对 DeepSeek 的定位，他要求呢是做一家学者型实验室导向的技术公关公司，而不是去 追求传统互联网的商业帝国。彭博社认为呢，梁文峰这个定位啊，还是有他的战略高明之处。他放弃做大而全，选择主线穿透。就梁文峰的逻辑呢，说绝大多数大模型公司在拿到融资后，极易陷入扩张陷阱，招庞大的销售团队去抢 C 端的流量，抢 B 端的定制项目。梁文峰主动把这些定义为芝麻，他强调呢，他要把精力全压在西瓜上面，比如推理、代码的代理、持续学习等 AGI 的主线上。那么梁文峰演讲第二个核心观点呢，是关于开源模式的优势的判断。他认为这是打破垄断与降维打击。就梁文峰在四个小时演讲当中，他对开源呢这种模式，他做了他自己理解的解释，就按他自己的逻辑来讲，是能够形成一个闭环的。他主要讲两个方面观点，就目前领先的 OpenAI 等闭源大厂靠模型权重建立高墙，赚取高额的溢价。那么他认为 DeepSeek 将基础模型的权重开源，直接拉低整个大模型行业的边际成本，这不仅打乱了闭源大厂的高溢价商业模式，还将全球开发者锚定在自己的技术生态之中。就他第二个方面阐述开源更好，是他厘清了开源模型与开源服务的区别。梁文峰认为开源不影响合理的 API 收入，就权重文件开源了，但绝大多数企业根本没有理解能力算力去运维或对齐。 API 卖的是算力和运维便利，只要定价合理，就他认为十个月就能收回硬件成本，开源反而能成为 API 最大的免费广告。就他所谓的降维打击，我十个月就能收回成本，我去跟你那些高价的闭源模型去竞争市场，它就有不对称的优势。梁文峰讲的第三个核心内容呢，主要是比较中美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梁文峰认为中美核心差距在算力资源和硬件的供给。他举例等效的20000张 H 系列的 GPU 与美国头部厂商100000张级集群的规模算力的差距，说导致了当前大约12至18个月的代差。那么梁文峰认为呢，就这种啊算力的差距，可以通过算法架构创新来提高单位算力利用效率，从而将代差压缩到3至6个月。就是硬件呢有差距没有问题，可以另辟蹊径，靠算法架构创新。那么除了展示他认为对美国竞争的这种算法架构的优势之外呢，梁文峰演讲当中他也比较了与国内的这些同行竞争。就他认为国内大量重复训练基础大模型的企业必然走向收敛，算力资源不应该分散到几十家同质化的大模型，未来必然会分化为极少数底层基础模型厂商，比如他自己的 DeepSeek。 这个有点像对目前中国电动车的判断。所以梁文峰的这个演讲，他之所以在中国国内舆论当中啊很震撼，很有冲击力，就他本质上是一份反常识的反直觉的战略宣言。所以这个还是容易引起啊舆论的轰动。因为他的基础逻辑呢，就是说人人都在去争夺流量，急于商业套现，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我选择克制，我能做大我不一定要去做那么大，我不想成为腾讯阿里那样的头部大厂，我来聚焦，同时呢我在与国外的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竞争当中，我用开源让利来换取生存空间，实现以大博小，震惊行业。就他这套逻辑呢，他能够形成一个逻辑闭环，逻辑自洽的。那么究竟站在国际先进的人工智能竞争博弈的这个角度，就美国的顶尖同行是如何看待梁文峰的轰动中国舆论的长篇演讲呢？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多网友希望了解的。 LT 呢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梁文峰这个演讲啊在美国引起广泛讨论的时候， Anthropic 的一个高管的评论非常值得了解的。他这个评论呢，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来解析梁文峰的这个演讲。他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是 DeepSeek 的定位与方向、话术与行为要分开来看。因为这次梁文峰演讲引起普遍议论的呢，是他的战略定位，所谓的克制战略。那么这个 Anthropic 的高管呢，他评论说这套叙事本身没有问题，但值得追问的是他与现实行为的落差。他就列举梁文峰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因为目前 DeepSeek 正在启动第二轮融资，估值呢710亿美元，并正在筹划2027年创业板上市。而首轮募集资金呢超过500亿人民币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月，估值呢就跳升37%。所以呢，他认为一家嘴上说不追求上市、不追求财富的公司，两个月内连续完成两轮融资，估值翻倍，这不是克制，这是教科书式的资本市场加速动作。所以他认为梁文峰的表述更像是说给投资人的广告，而不是对公司真实资本节奏的描述。所以此克制非彼克制，或者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克制。就如果能够弄到钱呢，还会做更大的规模的。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就是梁文峰这个演讲里面讲开源的优势，但是呢，他认为有两个方面呢没说透，或者呢是有漏洞。第一呢，他说梁文峰举这个例子，说我们不追求超额利润，我们10个月就能收回硬件成本。那么这个听起来啊很鼓舞人心，效率啊效益非常好。但是呢 Anthropic 呢就是说这个呢你只能忽悠外行。因为为什么呢，他即便他说的是真话，十个月收回硬件，但是他没有算呢，在人工智能这个竞争过程当中，很大一部分成本是在人力的成本上，是在科学家的这个引进团队的维护上，这个他没有去算账，他只算那个什么芯片。第二呢，他也没有把几百亿元的这个融资算进成本来。第三呢，也没有把这种股权激励啊算进成本。就是你仅仅算那几个芯片，你告诉投资人我10个月能够收回，就这个没有多大财务意义的。这个能够激励啊一些外行，实际上对人工智能企业来讲，它的全口径的投资规模啊比传统企业要复杂的多得多。但是梁文峰他就选择一个让外行最能听懂的话，最激进的话，来选一个最小口径的成本来对投资人呢进行一些宣传。他认为第二个漏洞呢，就梁文峰讲最强的模型必然是开源，但是他的这个结论呢又没有现实的依据。因为你现实的依据是闭源的最强，但梁文峰提出来一个说最强的一定是开源。那么开源模型要实现最强的模型，如何去突破算力的瓶颈？因为你到了顶尖的模型，每提高一点，那么你的训练成本呢就会指数级的上升。所以这个目前人工智能竞争的现实呢，梁文峰呢对这些外行投资人呢，他只有结论没有路径，更没有例证。那么第三个， Anthropic 认为梁文峰的这个洋洋洒洒这个演讲里边对中美的比较，说落后12至18个月，如果钱到位就会压缩到3至6个月的差距，这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就差芯片差设备，钱到位就差距啊大部分会抹平。第二，他演讲当中很鼓舞人心的就是说中美人才差距没有想象那么大。实际上在美国专家看来呢，就美国的优势不光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方面人才团队的优势，它还要包括啊工程化部署经验、数据规模等相关的人才团队来配合。那么第三个，他的比较是说美国企业商业化压力限制了长期探索，就美国啊你们都是唯利是图的，不像我们安心搞科研。这个判断呢，中国人一听呢就懂，很激动。实际上安刷皮克认为这个跟美国的现实啊完全是错误的判断。就是美国的资本呢对美国的科技创新企业是非常有耐心的，他并不是说马上要立竿见影。所以在今天彭博社揭秘梁文峰这个演讲啊，他实际上在兜售，在向投资人在忽悠。在彭博社这个报道之前的5天左右，你看安刷皮克就认为梁文峰这个演讲啊就是招引投资的。从学术价值来讲，他并没有讲什么秘密或者是有价值的一些新的观点和判断。相信呢梁文峰呢他也会在未来会接受教训，因为与这些投资人打交道啊，你忽悠他，他也在忽悠你。你看有投资人把这个 明确要求保密的内部讲话和盘对外脱出，它本身也是一种态度。但 LT 认为，梁锋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年轻的企业家，他如果真的去秉持他提出这种克制战略去做他聚焦的长项，这个企业仍然会有啊很好的未来的。只不过呢，这次的舆论风波呢，是这家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因为特别对这种初创企业没有必要啊去树敌过多。你看他这个舆论效应，他除了表达对美国竞争的信心，他对国内的同行啊也表现出来一种啊一览众山小。所以这个就需要一种平衡，没有这种霸气，没有这种勇气不行。但是呢，过度的炫耀宣誓，把这种勇气志向变成一种实力，或者以为是已经取得的一种实力地位，它就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巴林和科威特战机罕见的对伊朗发动海湾报复性的空袭。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还是很令人震撼的，因为在过去五个月伊朗战争期间，普遍的舆论印象的是这些海湾国家啊对伊朗的袭击忍气吞声。那么之前有些报道呢说阿联酋啊等国家也忍不住也对伊朗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又遭到这些国家的否认。那么这次华尔街日报他终于捕捉到了一些秘密的信息，报道这样描述，本月初的袭击反映出阿拉伯国家正在反思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有可能使他们更深入的卷入其中。知情人士透露，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攻击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也显示随着战争的持续，阿拉伯国家处境艰困。知情人士透露，本月初的空袭目标包括无人机和导弹储存库。他们还表示，阿联酋在战争初期曾多次袭击伊朗，为空袭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这表明阿拉伯国家在对抗伊朗方面正在进行合作。数周以来，伊朗一直将报复打击的目标锁定在巴林和科威特，这两个国家都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知情人士透露，这两个波斯湾国家的空军规模相对较小，装备着美国和欧洲的战机，但他们不愿意让德黑兰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们。阿联酋表示支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包括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石油出口的关键通道。阿联酋的外交部谴责了对科威特和巴林的攻击，并表示与这些国家完全团结一致，重申支持一切旨在维护其安全与稳定的措施。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呢，目前海湾国家的确参与了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呢，他们是迫于形势有限的报复，而并非全面的参战。你包括这次科威特巴林参与袭击，他们的目的呢不是想打败伊朗，他们只是想传递一种威慑，就你别老盯着我这两个国家来打。但与此同时呢，这些参战的国家或者有参战行为这些海湾国家，他又表现出来一手硬一手软，就每次参与美军的军事行动之后，他们在外交上呢又去否认。所以 LT 认为，不要高估了他们的这种参与行动，他不至于发展成为啊海湾国家联手正面的参与美国的伊朗战争。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就这次伊朗战争之前，美军的中东的军事行动，海湾国家是否参与？过去他们也从来不承认的，但是过去他们也一直在参与。比如2014年美军对利比亚的空袭，阿联酋和埃及就秘密参与了行动，就打卡扎菲啊，阿拉伯国家是参与了的。但是当时阿联酋、埃及官方都拒绝公开承认。再比如2014年对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的空袭，那么当时巴林、卡塔尔、沙特、阿联酋都派战机参与了空袭，这个他们也不对外承认。再比如2023年美军呢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袭击，那么沙特、阿联酋也都参与了。所以这次伊朗战争期间，海湾国家参与啊袭击伊朗，他会像以往一样只做不说，而且只是帮小忙，不会去大的投入的。相信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之后，科威特巴林呢又会辟谣。 说他们没参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次秘密的旅行让劳拉·卢默从乌克兰的怀疑论者转变为支持者。这位右翼煽动者和川普的盟友表示，在意识到自己被俄罗斯的假讯息蒙蔽后，他改变了主意，我犯了个错误。多年来，这位右翼的网红重复着俄罗斯的论调，敦促美国领导人放弃乌克兰，并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真正的纳粹。但是本周前往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卢默表示他被来自俄罗斯的假信息所蒙蔽，我犯了一个错误。卢默现在认为支持乌克兰才是正确的美国优先的政策立场。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中，卢默说泽连斯基是战时领袖，并称乌克兰为至关重要的盟友。他说他一直向川普总统通报了自己的行程，曾两度从乌克兰当地打电话给川普。卢默在一些保守派圈子里颇具影响力，他有时会宣扬阴谋论。这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深受川普的喜爱，这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如果让美国再次伟大，也就是 MAGA 或者是 MAGA 运动的支持者们效仿卢默的做法，可能会对华盛顿产生重大影响。在华盛顿，共和党内反对外国干预的人士正面临困境。卢默是川普的盟友，而泽连斯基有时曾是卢默怒火的受害者，两人之间的缓和可能会提升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在白宫的地位。据白宫官员透露，泽连斯基下周会与川普会面。当记者问卢默政策转变以及 MAGA 运动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否增长时，卢默说，我认为他们支持我所有的东西。川普重返白宫对乌克兰战争持怀疑态度，他竞选时承诺24小时内结束敌对行动，但很快对乌克兰失去耐心，因为乌克兰拒绝接受对莫斯科有利的条件。卢默从乌克兰的批评者转变为同情者，源自于他对许多其他保守派意见领袖的失望。比如他现在非常反感反对塔克卡森、凯蒂斯·欧文斯和尼克·富恩特斯等。卢默说，我开始反思我们还在哪些方面被欺骗了，于是我开始认真审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发布的大量内容，然后我意识到，我的天哪，好像有一场全面的外国干预行动正在进行，而俄罗斯的宣传渠道正在引领这场行动。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卢拉这个转变立场啊， LT 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值得肯定的，但是呢他说他立场反转的依据呢，这个还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说他原来反对乌克兰是因为听信了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宣传，听信了这个政治谣言，现在呢转而支持乌克兰是因为他意识到俄罗斯人在说假话。就这个反乌的逻辑以及转变的逻辑， LT 感觉还是有些苍白，因为他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不是一个一般性的网红，他是 MAGA 的这个核心成员，甚至前排的核心成员，他的这个改变是来自于他们这个团体内部的一些变化。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呢，就 MAGA 这个阵营呢，反乌克兰的逻辑本身是有脆弱性的，包括今天仍然有一些 MAGA 的成员反乌克兰，就他们的理由呢，就是乌克兰是纳粹，乌克兰腐败，不值得拯救。那么实际上在美国在考虑乌克兰战争的立场时候，他不是对一个和平状态下的一个国家的观念当权者的评论问题，他是要考虑面对俄罗斯的扩张、国际利益关系、地缘政治关系这个角度来做出美国的判断的。而且 MAGA 内部的有些人判断他并不是源于俄罗斯媒体的宣传，但从卢默来讲，不敢不愿意把他们之前反对乌克兰的真正原因讲出来，他就反映了本身这种反乌的舆论呢，理由是非常牵强的，就少数集团的他们的真实的意图是拿不到桌面上来讲的。尽管讲的很多的是美国优先，不能够浪费美国的资金，但是面对这样一种重大的国际冲突，美国并不能够作为一个旁观者的，因为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元的霸权的维护，它需要美国参与啊，阻止俄罗斯的扩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卢默的这种大尺度转变，而且呢言必称川普， 这个是不是为川普的外交政策转向试水试温，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社交媒体啊热搜榜的一个热门新闻事件。我们分享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携程被罚募 51.79 亿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5日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同时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主营业务涵盖酒店预订、交通票务、旅游度假等领域。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反映携程迫使酒店商家接受霸王条款，还利用技术手段操控酒店的价格，导致酒店行业利润严重下滑，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副组长石建忠表示，本次反垄断调查是强化反垄断常态化监管、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行动，所有平台企业都应以此为鉴，审视经营中的竞争合规风险，摒弃低价内卷、排他竞争的错误路径，推动行业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那么中共突然对携程罚这么巨额的罚款，背后究竟有什么背景？这种巨额罚款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成为了中国网民呢热烈议论、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对携程这种啊吃霸王餐、极度的压榨酒店业甚至是旅游景点，这个确实应该整治，但实际上受害最大的还是中国消费者。因为在官方通报里边，官方认定携程的利用入口的垄断，他对消费者、对这些合作的商家都实行一种霸王式的条款。他这种蛮横无理、野蛮，他的底气呢就来自这样一种垄断，特别是这种行业入口的垄断。那么这次中共的处罚是否打击了垄断呢？就是否剥夺他这个垄断权利呢？你看从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里边，就像中共的反腐一样，就抓了一个贪官，你贪了多少钱，这个是很错误的，但是中共从来不去研究为什么这些官员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度，他们为什么能够得逞，为什么不限制这些官员的权利，这个中共他从来都回避的。你看打携程这个事儿也是，他有这些垄断平台入口的垄断能力，那么这次你触发他是因为他太贪婪了，那他还是否具备进一步垄断的能力呢？仍然具备。这种垄断的入口打破没有呢？没有打破。所以携程他的经营逻辑呢，对消费者而言，我携程上面的酒店最多，那么酒店留在携程是因为上面的顾客多，就这种强者恒强的雪球效应呢，它依然存在。你这种罚款、天价罚款，你打不碎这种所谓的强者恒强的网络效应。那么在互联网的时代，消费者的注意力啊极度碎片化，最终他只留下一两个超级的 APP 作为主要的入口，所以这个在消费者的心目当中，他这个垄断地位也是没有办法打破。那么这种高额的罚款最终他会转嫁市场，所以他就带来一个很尴尬的结果，就这种罚款本质的效应呢，只能够起到增加企业违法的成本，遏制不了他的违法。那么他就进一步延伸，他会带来个什么效应呢？就中国市场监管总局这次去巨额惩罚携程，它更像是一种分赃，就携程在前台呢去搞垄断、去盘剥压榨，中共呢螳螂在后，你要给我抽头，所以它罚款性质它不去解决垄断地位、遏制它的垄断权利，只对这种垄断大王呢进行一些罚款，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分赃、交保护费。实际上对中共来讲，它能做的事很多的，除了罚款以外，罚款这个也是必要的，除了罚款以外，打掉他的垄断地位是有很多事可以去做的，比如他可以强行分拆他的一些业务， 他可以要求他数据开放互联互通，他甚至也可以去将他的平台部分功能呢去公用事业化。你比如自来水公司电网，它是有垄断地位，但是它就不能随便涨价。哪个国家对这些啊垄断平台都是有这种规定的，赋予它一定的事业化的职能。所以啊，要制裁遏制垄断，政府它可以做很多具体的工作的，但是中国政府官方就选择罚款。所以说 LTE 认为这就是一种啊分赃，黑吃黑收保护费，无助于遏制它这种垄断。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美国如何处理这一类的事儿？实际上在中国的司法系统啊，它缺乏一种啊维护消费者的援助工具，司法援助工具。你看中共在通报当中指出来携程压榨这些酒店行业，压榨消费者，但是这些酒店这些消费者他们的受害怎么补偿呢？这个中共他就不管了。你比如在美国，他有一个集体诉讼，就对这种垄断企业或这种企业侵害了很多消费者的，那么在美国就可以允许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你比如网友们经常在网上看到 Facebook 的退钱，给用户的退钱罚款，包括其他一些大企业的，因为你真正反垄断要打疼他们，要主张正义维护秩序，你必须得补偿普通消费者的损失。你如果把这个拿掉的话，对垄断企业啊，你打不疼他的。但是中共呢，他很忌讳民众这种啊集体的诉讼，他认为这个会影响他的所谓的政治稳定、政权稳定，那就让垄断企业的受害者失去了一个重大的维权抗争的渠道。所以 LTE 认为这个天量罚款呢，在中国网络赢得一片叫好之外呢，可能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反思政府是真在反垄断还是走过场捞好处。那么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新华社的报道，王毅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议，呼吁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王毅出席上合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时表示，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从初创时期的6个国家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和打击三股势力，到如今27个国家，世界近半数人口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将新型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之路越走越宽。王毅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社会期待上合组织促进地区安全发展，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未来10年发展战略明确指出，成员国将开展更紧密合作，为构建更加民主公正的多极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王毅呢又讲了一大堆什么几点建议。那么对这个新闻 LTE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上合组织啊是中共啊拉的一个群，首先是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一些国家为核心的一个小团体，现在发展到27个国家。那么王毅呢作为创始国的代表，这次讲话呢似乎要给上合组织一个很高的定位定性，认为是国际和平稳定的防火墙。但是现实呢与王毅的这样一种啊描述差距有非常大，而且有非常大的反差，甚至对王毅这番话呢会是极大的讽刺。就上合组织啊现在不仅没有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任何好事，相反这个组织的成员呢成为世界的乱源祸源。你看随便列举一下，上合组织成员之间互殴，以及上合组织成员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你看内部的互相攻击，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吉尔吉斯与塔吉克、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打的都是不可开交。上合组织成员与外部的冲突就更多了，有俄罗斯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这哪里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伊朗与周边国家，与美国与以色列交战，中国与周边的菲律宾、台湾军事对峙、武装冲突。所以你看世界哪哪都有上合组织在惹事，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和平的组织。本来这个组织的初衷，江泽民当时发起的时候主要是为了遏制所谓的三股势力，要保自己的平安，但发展到今天呢就成为一个对外扩张、内部呢又互相勾心斗角的这么一个奇特的组织。 所以回过头来再来定性这个上合组织，那就不是王毅讲的了。 LT 认为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特点。第一呢，上合呢它不是一个军事同盟，它与北约不一样，但是近年的上合峰会上呢又都在强调一种军事上的合作。第二个特点呢，实际上这个平台你看它入伙的国家呀都有一个门槛，得强人治国，当然像中国像俄罗斯这些是独裁治国，但是凡是参加他这个集团的，你不是强人治国你入不了伙的，所以这本身它不是一个进步先进的一个平台。第三个它的特点呢，它这种以安全合作为宗旨的组织本身呢它是有局限性的。你比如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入伙之前就是对立的，它怎么去合作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上合组织内它本身是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的，因为在上合组织它就存在一个比大小两个太阳的问题。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上合组织非常微妙的一个因素，也是上合组织它无法形成一个有秩序有效的国际组织的根本原因。因为上合组织对俄罗斯来讲，他认为是中国在挖墙脚，把战略的利益促伸到俄罗斯的最核心的一块中亚地区，他与俄罗斯地区的一些国际组织是重叠的，功能职能是重叠的，所以这个当然会遭到俄罗斯的警惕。但是中共为了忽悠俄罗斯稳定俄罗斯，2021年王毅曾经讲过一句估计他今天他自己再回顾都会后悔的话，他说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这句话呀，它不光是一种张狂，它实际上在传递一种逻辑。这种所谓的国际秩序乱不了，世界公理倒不了，它指的是什么国际社会呢？这个王毅指的这个国际社会国际秩序不是现实的国际社会，是中共理想中的中共与俄罗斯主导下的新的国际秩序。你如果既有的国际秩序，中俄能起什么作用啊？伊朗战争中国只能躲在一边，你说委内瑞拉马杜罗被活捉，中国还派了特使，特使被困在委内瑞拉，就他能说什么呢？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做不了的。但是一旦中俄聚在一起，一旦上合组织聚在一起，中共就出现一种幻想，我们哥几个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但是哥几个互相之间呢又互相斗，互相挖墙脚，所以上合组织建立的初衷以今天上合组织发展的这个状况，究竟是他的初心就是这样，还是后来走偏了，那只有中俄能知道。但是从国际舆论的感官来讲，就上合组织它就成为一个笑话，你不要说搞定这个世界，就内部成员之间都搞不定。所以这个上合组织包括中俄的伙伴，它反而成了全球动荡的推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